大家好。联合好2000年前来到世界，为我们牺牲。我想欢迎我们全部的我们来教会的人，一起翻去。希伯来书7章，各位把书签就放在希伯来书，因为我们将翻来翻去。2个星期前，我们说了耶和华三层的他做的事，在不同三层做的事。我们说了，因为人的罪恶，人不可以与人神不可以与人说话，也不可以让人靠近他。罪恶已经把人与神分开了，所以我们需要一个先知，一个圣人帮我们与神说话。那也因为罪恶，人与神也有一个很大的距离那是人与神都不可以过的。因为神呢他是正义的、正直的、真实的，所以他不可以过那个距离来到有罪恶的人那里，那不可以把人的罪恶带到他自己身上。那罪恶的人因为他的罪恶不可以过那个距离，也不可以把神带到自己身边。人与所有人，所以自然的就是堕落的、无助的，永远在神，从神的身边赶了出去。所以要真正的和解这个距离，人需要一个中间人，一个和解人，那才可以让我们与神有以前的沟通与同在。那这个中间人呢，如果没有了他，我们就是无助的。那除非这个和解人能可以把他的手伸在神上，也可以伸在人有罪恶的人，我们罪恶的人上，把人与神带来一起，我们就会一直不可以在神的同在，与神同在，那我们就会去地狱。所以除非有了这个牧师，如果除非有一个牧师，他能满足神的正义，也可以为我们有一个真正的赎罪。有罪恶的人就永远不会在天堂。所以感谢主，感谢主有一个这样的牧师，一个这样的中间人，他就是耶稣，我们的主。那这个有了我们说了这些的话之后呢，我们想说一些我们天主耶稣他为什么会可以做我们的这个中间人，这个和解人。那希望我们说了这个之后呢，你可以明白神为我们做的事。 那可以感谢主。第一点，耶稣是神所指定的牧师。我们看希伯来书第二章，如果你的书签已经放在希伯来书，这将会很容易。第二章第十次七段，十七跟十八段，我们一起读第十七段。所以他凡是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免回祭。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那在第一和第二章你说了耶稣是比天使更厉害更好的，那现在写希伯来书的作者就要对我们说，为什么耶稣比摩西、约书亚和亚伦更重要。那他说耶稣是有需要与人一样的，才可以做我们的中间者，我们的祭司。那怎么样呢？为什么神耶稣会变成我们的大祭司呢？耶稣不是自己做这个，做了我们的祭司的，他是被神委托被神叫来做这个祭司的。因为这是从开始的时候神与人有的公约，是恩典的公约。那也是希伯来书第五章第一段说，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是奉派替人办理为神的事，为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祭。那我们也看第四与第五段，这大祭司的尊荣没有人自取，谁要逢神所造，像亚伦一样。如此基督也不是自取荣耀做大祭司，乃是在乎向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的那一位。那就是说耶和华是神所叫来，所呼叫来做我们的大祭司的。那我们也看一下诗篇第110章第四段，他说耶和华起了誓绝不后悔，说你是照做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他是自愿成我们的祭司的。我们再翻一下来看希伯来书第五章 第十章，对不起，第十章第五段。那圣经说，当耶稣来到我们世界的时候，他对他父亲说，他说，耶稣在第十章第五段对我们说，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就是说耶稣牺牲了他自己的身体是为了我们，那这是畜生，我们牺牲畜生不能做的事。那这个有一些圣经的读者，一些圣经读者说，这些永恒的圣子与交易，就是我们耶稣的做祭司的基础，让他成为了肯定的，让他成为我们肯定的祭司。耶稣是我们的牺牲。那我们看一下旧约里说的怎么样，我们的基督是夫角来的。在很多的旧约里很多圣人为我们说了，会有一个救世主，像大卫王一样，那也像梅子是的那个祭司一样。撒迦利书第六章第十二段，撒迦利亚书第六章第十二段，他说，对他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看啊，那名称为大卫苗伤的，他要在本处长起来，并要建造耶和华的殿。那我们说这个苗伤，就是说我们的耶和华，说这个人不合适 Solomon。因为当撒迦利亚写这本书的时候，所罗门已经死了。那这个人会像第六章第十三段撒迦利亚书的说，他要建造耶和华的殿，并担负尊荣，坐在位上权掌皇权，又必在位上做祭司，使两祭之间筹顶和平。那也在撒母耳第一上书第二章第三十五段，他说第二章第三十五段，你的 我要为自己立一个忠心的祭司，他必照我的心意而行。他要为他，我要为他建立坚固的家。你必永远行在我的受坚洁面受高者面前。那在撒母耳书里呢？当时的祭司被撒母耳所骂，说他做了一个不好的工作，所以他说他会为自己立一个忠心的祭司，一个忠心的祭司，他会照他的心意而行。看撒母耳书下，我们会看到一些祭司，有新的祭司上来，那这是他的背景，因为第二章第三十五段撒母耳上书说的这个新的祭司呢，是在撒母耳下书你会看到的。那他说我要为他建立坚固的家，他必永远行在我的受圣高者面前。那这个受高者就是我们的耶稣，我们的大祭司。所以我们在旧约里可以看到祭司呢是被神所叫的，不是人自愿做的。再翻去诗篇第100第10章第4段，耶和华起了誓，绝不后悔，说你是照做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希伯来书那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希伯次雅的是每次希德的这个，我们等一下会说它有多重要。那我们现在说一下耶稣的这个祭司所做应该所做的事。有说他会为我们求与神说话。我们换去以赛亚书第53章第10段。 十段与十二段，他说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那十二段说，所以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与强盛的官分国物，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在这段里呢，最重要的是最后一段，他说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所以他是为我们代求的，他为罪人代求，不单止与罪人，但是也是那些罗马人啊，为他所那些杀了他的罗马人。他也是穿着祭司的衣服的人。那以西结书第九章第三段说，以色列神的荣耀本在基路白上，现今从那里升到殿的门框门间，神将那身穿细麻衣腰间带着墨盒子的人召来。说了这些衣服，就是说一个祭司的衣服，穿这些衣服的人是皇家的人，有钱有权力的人。他做的事呢，也是有不同人做一样的事，从来没有一个一个祭司是能与神交易的，只有耶和华耶稣一个人。因为耶稣之前所有的祭司都是代表他的，而不是他。那他们所做的祭司的事呢，是从来不是完美的，不是最终的。那如果有人问，旧约里的人问有一些人问你，旧约里的人是怎么样被打救的呢？那他们是牺牲畜生所被打救的吗？他们所做的事让他们打救吗？那是不对的。其实是他们的忠心为 对神的忠心啊，所让他们打酒，那他们做的事呢，是在以后被耶稣打酒的。耶稣为我们所死，打酒的不只是以后的人，也是之前的人。那所有耶稣之前的祭司，全部只是代表他的人。那第一个，麦基洗德。那我们现在说为什么耶稣的祭司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我们翻去创世纪第十四章第十八段那时候又有撒冷王麦基洗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他是至高神的祭司。他们说麦基洗德是像耶稣的一个人，那他们不是说他是耶稣，但他们说麦基洗德是照得像耶稣的一个人。他的血统是没有人知道的，因为他是一个王子，但是他也是祭司，所以他是像耶稣一样，不单只是有皇家的血统，但也是祭司。耶稣的祭司也是亚伦也是像耶稣的祭司。亚伦是大祭司，当耶稣来了之后，亚伦的等次就永远失去了。亚伦所做的就是要代表耶稣。那所有的利摩吉第二十一章你所说的祭司也是代表耶稣，那他们是永远不会是完美的。 那我们看了为什么耶稣是怎么样被呼叫成我们的祭司的。那我们第二点就是看耶稣我们的大祭司是像我们的弟兄，就是说他是与我们一样的。那我们看回去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七段，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卑慈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那我们看这些，看一下怎么样他是凡事该与他弟兄相同呢？第一，他有我们的人性。那我们看提摩太书前书第二章第五段，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他一个真的人的身体，人的心，人的感觉，他的心情和他人的需要，只是他没有罪恶。他的身体不会比我们更大更强壮，也不会比普通人的身体更厉害。他的生命的经验感动了他，那就像我们一样，他是一个真正的人。所以在他那我们在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四段十五段说，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是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他做什么时候都被都曾经被试探过，被诱惑过。那可能你会问人的试探与耶稣的试探有什么不同呢？那我们的试探，我们的诱惑是从我们自己身体里所出来的，因为我们是有罪恶的人，所以我们自己的试探，我们自己的诱惑都是从里面出来的，是我们的体内的不相信与罪恶所让我们想犯罪的。但是耶稣的试探与他的诱惑是从没有，从零开始的，就像亚当在伊甸那里所出的所以耶稣是可以明白我们怎么样，我们的感受我们的软弱，但是他是没有罪恶的。他不单只是有 没有犯罪，而他也有了很多试探与诱惑，但他的身体也受了很多痛苦。希伯来书第十七章第九段说，并且可说那受十分之一的利末，也是借着阿伯莱罕约有十分之一。对不起，我们看这是第五章第七段，希伯来书第五章第七段说，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的免死之主，就因为他的虔诚蒙了应位。他明白，耶稣明白我们所受的痛苦，他知道肚子口渴痛苦，就是身体里的痛苦，被敌人所控告，被他的家人所不明白，有被错误的明白，被他的同欲看不起，被他的朋友离开了他，被他的门徒也是好朋友出卖，让他自己的门徒不认他，公共的被羞耻，也被他的父亲所放弃。所以耶稣会明白我们的痛苦，我们生命里所会受的痛苦，他也受过了。彼得前书第十三章第十八段说，因基督也曾一直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按着肉体说，他被治死；是按着灵性说，他复活了。所以他是可以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的。因为他与他的弟兄一样，受了一样的诱惑，被结魔，所以他可以成我们的大祭司，我们需要的祭司。所以耶稣明白我们的痛苦，因为他自己也受了那些痛苦。他是仁慈，不单只是因为我们他是仁慈，不单只是因为他是我们的祭司，也是因为他曾经受过那些苦，他明白有多难，那些痛苦是有多难多辛苦的，所以他是一个有仁慈的祭司。他也是一个 忠诚的祭司，他会永远与我们在一起，他永远会照顾我们，为他，他会为我们代求，与神代求。那以西亚第四十章第十一段说，第四十章第十一段说，他必向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用棒尖聚集羊羔，抱在怀中，慢慢引导那与养小羊的。那第三，我们说耶稣是我们的大祭司，他是一个代表我们的祭司。那知道耶稣常常为我们所代与神代求，所以我知道，他是为他的人求，这三样东西。第一就是，已经被搭救的人的，他是为已经被搭救的人的搭救，第二呢，他也为他已经搭救所救的人的证词，也为他的人的，的圣化所祈祷。所以耶稣常常为我们代求的三样事是为那些已经被锁定搭救的人的搭救，第二就是我们的证词，第三就是我们的圣化。所以所有犯罪的人都要在耶稣面前求大救，求耶稣的原谅。耶稣在哥林多前书里第一章第十段第十章第十三段说过，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真实的，并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稳得住。 当你们觉得你们的试探与你们的是很辛苦的，是不能受的，不要相信这个，因为神是真信实的，他会给我们一条出路。但我一定要离开试探和肉体里的诱惑，有些是我们不应该看的，不应该在的地方，我们应该离开。这是我们的工作，我们需要做的事。那第三，我们也说过了，就是耶稣常常为我们的圣话所祈祷。耶稣他会圣化我们，所以他一直为我们祈祷。我们不可以忘记我们人应该做的，但我们要记得神已经答应我们，他会圣化我们。他也代表我们，就是在我们的试探与需要他的时候，他会与我们在一起。他给我们力量去抵抗这个试探者的能力。彼得第下书第二章第九段，他说，彼得后书第二章第九段，主知道搭救进城的人脱离试探，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罪之下等候审判的日子。所以他会给我们力量，他也给我们安慰，在一个在受探在试探之中，他会安慰我们。第三，就是他会在需要的时间搭救我们，就是我们刚才所看的哥林多上书第十章至十三段，你说他会与我们在一起。所以结束前我们是要相信，你会相信耶稣，我们唯一的中间者，我们唯一的和解者吗？会成为你今天的救世主，你的救主你的救世主吗？你要明白与对耶稣说，和你应该要对耶稣说你所有的问题与伤心，也要在 辛苦的时候、试探的时候，从耶稣里拿出力量，与他求力量，因为他已经答应了。那希望大家会想一想我们今天所说的，一起祈祷吧。